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表示，今年九月将在德国设指挥部以援助乌克兰。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英上司几现承诺加强盟邦关系。印太竞争加剧，美国在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美国针对胡塞武装金融网络实施制裁，包括一名中国人。对抗北韩垃圾气球，南韩重启大声公喊话反制。巴黎奥运防控工启动最高层级保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北约将在德国设立负责对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的指挥部，将由九月起开始运作。斯托尔滕贝格抵达期间，准备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第四次峰会时表示，北约各国已经同意成立指挥部，负责协调和提供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和军事训练。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指挥部将在九月时开始投入运作，将会有700名人员驻扎在德国。这个机构将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和安全援助，同时能够协调北约各国的投入。斯托尔滕贝格曾经在10号在美国华府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强调，乌克兰不会立即加入北约，但他坚称这一定会在俄乌战争结束后进行，以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攻击乌克兰。他谈到北约整体援助时表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想延长战争，而是想尽快结束战争。英国首相斯基言礼拜四承诺就安全和非法移民议题加强与欧洲盟邦关系，寻求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重建桥梁，坚称英国回归。法新社指出，两个礼拜前当选首相的工党党魁斯基言表示，英国将重新设定做法。他在已故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为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揭幕时，话俾超过45位领袖知，我哋将在国防和安全及非法移民议题上加深合作。目前欧洲正努力对付各种挑战，包括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支援基辅当局，以及捣毁那些导致非正规移民人数创新高的人口走私集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亦在布伦海姆宫说，来到这里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维持欧洲团结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团结总是会带来强而有力的决策。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首次参与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他坚称欧美仍然需要共同努力援助乌克兰。礼拜四，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设立大使馆，这个是美国和中共长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最新发展。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设立大使馆是我们努力在这个区域扩展外交布局，并进一步与太平洋邻国接触的一部分。路透社指出，一名国务院官员今年三月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已经在2023年重启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并开设驻东加王国大使馆。 令计划在夏威夷附近的吉里巴斯设立大使馆，正等待国会批准。目前华府一直努力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对抗与日俱增的中共威胁。今年二月，在路透社披露中共警方进驻吉里巴斯后，美国警告太平洋岛国不要接受中共安全部队的援助。另一方面，自从一家中国公司开始在瓦努阿图伐木后，当地着军装的工人亦引起担忧。礼拜四，拜登政府发布了与也门有关的反恐制裁行动，该行动是针对与胡塞金融促进者塞尔德·贾迈勒有联系的个人和实体。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行动影响了十几名个人和船只，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民穆罕默德·罗斯兰本·艾哈迈德，同人在中国的公民庄良。财政部说，他们为非法运输提供了便利，并为该网络进行了洗钱活动。这个礼拜，也门胡塞反叛武装又涉嫌两次攻击红海船只，一艘新的美国航空母舰同时驶向当地，为这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提供安全保护。英国军方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说，第一艘受攻击船只的船长报告在也门荷泰达海域受到三艘小型船只的袭击，其中两艘船只有船员，另一艘没有船员。行动中心指出，被告的小型无人艇和这艘船碰撞了两次，两艘有人小艇向这艘船开枪，这艘船只采取自卫行动，这艘船15分钟后放弃了攻击，之后船长报告受到两次导弹攻击，相隔45分钟，导弹最后在船只附近爆炸。南韩军方礼拜四表示，他们正在重启用扩音器彻夜直接向北韩喊话，以反制北韩近日向南韩投放垃圾气球。目前互以大声公和垃圾气球相对抗，成为两韩关系紧张新根源。南韩国会亦曾经用气球空飘反平壤文宣，自今年5月以来，北韩已经向南韩投放数以千计装有垃圾的空飘气球，这些气球随风飘落在南韩民宅附近，造成若干财产损失。南韩军方因多次警告北韩停止投放气球未果，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用扩音器广播反击北韩挑衅，广播内容包括反平壤的政治宣传、世界新闻和南韩流行音乐。南韩军方和激进人士将大声公广播视为一项心理战有效工具，而双方曾经在2018年签署一份和平协议后，本来暂停心战广播，但在局势升温后，双方已经宣布和平协议作废。面对笼罩巴黎奥运的恐怖袭击威胁，并迎接26号在塞纳河上举行的开幕式，巴黎市正进入史无前例的保安警戒，相关地区围上铁栏严格管制。虽然居民表示麻烦，但亦能够理解。礼拜四，巴黎正式进入奥运步调，由18号起，法国各部门安全人员和军警进驻巴黎，管制塞纳河沿岸及场馆周边地区，进出车辆和行人必须出示事先申请的 QR 码安全通行证，只有居民、该区工作者和持有区域内博物馆、饭店等预计证明的观光客才能够获得许可。而由18号清晨到26号，塞纳河沿岸将进入内部安全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反恐范围，并与外国情报部门紧密合作。法媒表示，为应对届时沿着塞纳河游行6公里的开幕式，以及超过32万的现场观众，首都正化身为反恐堡垒。奥运期间在管制范围内，人车亦需提供身份证明，并接受物品检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和欧洲国家将联手打击俄罗斯影子蓝队。马克龙成功连任法国民议会议长，新总理尚待任命。以色列国会决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国务院称将果断采取行动。三中全会逮捕中委现义上，公布被指空话套话。火球划破纽约上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为了有效压止俄罗斯影子蓝队的石油运输能力，英国政府近日将宣布对另外11艘涉及俄罗斯油轮实施制裁，并牵头推动欧洲国家联手加大打击力度。据英国政府18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英国首相斯纪贤在19号上昼的内阁特别会议上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宣布英国将在未来几个月采取措施，并进一步压制普京的战争机器。18号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由英国牵头，44个欧洲国家和欧盟已经同意共同努力瓦解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影子蓝队。俄罗斯影子蓝队由大约600艘船只组成，约占全球液体船船队的10%，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大量资金。其中一些船只还充当俄罗斯的监听站，而另一些船只就被认为在向俄罗斯运输武器装备。法国下议院国民议会4日举行议长选举，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成员布鲁斯皮维成功连任，这个是在这个月较早前选举出现三方鼎立局面后，马克龙阵营试图组成多数的首次突破。在这个月初的国会选举中，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意外领先，马克龙阵营同在居次，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第三，三方都未获得多数席位。法新社报道，新人民阵线在国民议会握有超过190席，马克龙阵营有164名议员，国民联盟就有143名议员。在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下个礼拜登场之际，这场选举导致法国没有任何明确途径来组成新政府，政坛持续处于僵局。马克龙4日拒绝就法国政治局势发表评论，并拒绝透露他打算几时任命新总理。工会和左翼活动人士当日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活动，向马克龙施加压力，要求他选择一位来自新人民阵线的总理。以色列国会4日表决通过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表示感到失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我认为对此最佳回应方式就是重申我们坚信两国方案的力量及承诺。柯比告诉媒体知，我们会继续尽他所能努力实现两国方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表示，我认为可以有把握这样说，一项反对两国方案的立法并不会令我们感到振奋。以色列国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视为生存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告诉国会议员知，以军已经握住哈马斯的喉咙。法新社报道，这场表决大致上属象征性，但在内塔尼亚胡预定24号向美国国会演讲前立下标志性意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8号表示，对于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国务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国务院一直在关注中共在人权方面的行动。他说，过去很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很多行动都被我们视为是对基本人权的镇压。帕特尔说，我们将继续直接地向中共官员提出这一问题。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 是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佛家修炼法门。1999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令铲除法轮功，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要求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其他惩罚，以终止活塞器官。该法案尚待参议院批准，并需总统签署生效。18号，中共20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发布5000字公报，定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统计公布发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6次，不及去年举行的中共二中全会公布的9次，亦和官媒会前高调赞扬习近平是改革家形成鲜明对比。17号，一篇赞扬习近平是改革家的文章在百度上亦基本没了踪影。另外，会后公布明在中共前外长秦刚请辞获准，并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对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理，逮捕中央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于吉鸿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按照中共惯例，一旦中央委员出现缺位，由候补委员中得票高者依次逮捕。此前中央候补委员排名在前面的包括丁向群、火箭军副政委丁兴农、于立军，之后是于吉鸿。这次丁兴农被挑过，引起舆论热议，丁兴农是否出事。美国宇航局18号表示，一颗流星出现在纽约天际，由自由女神像头上掠过后，在曼哈顿上空解体。纽约民众纷纷上网描述天空出现火球的景象，有些人形容感觉到地震，有些人就说听到好像雷雨的声音。美国宇航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片流星以每个钟头34000英里的速度，以与垂直呈18度的角度坠落，掠过自由女神像上空后，在曼哈顿市中心上空29英里的地方解体。美国流星协会的摄影机影片显示，纽泽西州维恩镇上空出现明亮的闪光，一共收到43份与流星有关的目击者报告。而 NASA 在报告中强调，火球轨迹是根据目击者描述，非常粗略而且不确定。这颗火球出现的时间前后会有军事活动通报，或者可以解释当时为什么有人通报有地震和隆隆的声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重磅议员发声，川普未来将会阻止中共入侵台湾。以色列军队剿灭真主党武装首领，哈马斯成员逃走。微软系统故障，美三大航空突然宣布停飞。胡春华在三中全会和党魁并排坐引猜测。巴黎奥运在即，维安警戒史无前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的竞选拍档曼斯曾经多次说，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将会对美国带来巨大损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不过川普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台湾抢走晶片生意，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这句说话被很多人简化为川普要收保护费，而且引起一些争议。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18号对川普的言论作出最准确的解释，他认为川普如果成为总统，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阻止中共入侵。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亦表示， 台湾必须依靠自己防御。他预计台湾将会继续增加国防开支，加速军队现代化。在这个星期发表的采访，川普表示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防卫费用。这番言论令部分人士质疑川普是否仍然会支持这座民主自治的岛屿。中共声称台湾是他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多次威胁可能动用武力控制该岛。当被问到川普有关台湾的言论那时，卢比奥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场外向记者表示，鉴于台湾面临的生存威胁，他应该提高国防开支。卢比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亦都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之中最资深的共和党人。他表示他预期川普若果重返白宫，将会继续支持台湾。卢比奥讲到川普的言论那阵幕，他会做他在第一任所做的事，那就是继续支持台湾。他说，我不能够代表川普总统讲说话，但是我完全不担心美国将会支持台湾，并且尽我们所能阻止中共入侵台湾。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川普当选，卢比奥可能担任政府内阁。而在之前，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亦都在星期三表示，他相信川普的意思是台湾应该大幅提高国防支出，为维护台海安全分担更多责任。即使美国和台湾只有非官方关系，但是面对中共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美国仍然是台湾最大的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在发表最近的言论之前，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五月在全国筹款巡回活动的某次发言曾经表示，如果在他任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中共入侵台湾，他将会轰炸莫斯科和北京。包括美国前大使吉尔摩在内，一些分析人士亦都认为川普并不是孤立主义者，就任总统之后仍然会支持台湾。川普只是试图令盟友更加重视自己的防御。去年九月在广播节目 The Hill Hewitt Show 接受访问的时候，川普表示如果他再次入主白宫，中共绝对不可能入侵台湾。川普当时说，你不用担心台湾，如果我是总统，台湾永远都不会发生危机，亦即是说如果我是总统，中共永远不会进攻台湾，没有机会。不止川普，美国民主党总统拜登亦都曾经多次表示自己愿意使用武力保护台湾。而外交部长林佳龙19号回应川普的言论时候强调，面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台湾必然需要依靠自己防御。他预期台湾政府将会继续增加防御开支，并且实现军队现代化。当被问到川普的言论那时，林佳龙在台北向外国记者表示，我非常关注川普的言论，他相信台美关系建立在两党对台湾的支持基础上。他说，我认为大家在主要的问题达成了一致，那就是中共威胁。确实在国防上，我们必须依靠自己，那是前提。他补充说，台湾的国防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目前占 GDP 的 2.5%。 林佳龙说，我预计这个数字将会继续上升。不过他强调，所有国家仍然必须加紧努力，因为中共的国防开支亦都正在增加。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7月19日凌晨发生疑似无人机攻击，造成爆炸。以色列军方证实，在黎巴嫩南部追杀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真主党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持续交战超过9个月，期间虽然进行了几次谈判，但是始终没有达成停火的目标。近期以色列根据线人的消息，对哈马斯士兵的据点进行轰炸，运送士兵和武器的驽车亦都受到以色列无人机的追击。同时，以色列军队亦都在同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中击毙真主党武装部队的领导人。推主以色列战争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日前以色列军队接获线人的报告， 为有超过30位哈马斯武装士兵在加沙地带的某处建筑物聚集，随后以军决定对该建筑物进行定点轰炸，试图铲除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但是并不清楚轰炸的具体效果是怎。在攻击结束之后，有加沙地带的民众公布相片指出，超过20位哈马斯士兵在今次轰炸中死亡。推主以色列战争亦都讲笑话，这些士兵已经回到真主的身边，各自领取72位处女。以色列战争的另一篇贴文表示，哈马斯计划使用驽车来转移武器以及武装士兵，但是该架驽车在转移的过程就被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以色列无人机发现。该无人机随即展开对驽车的跟踪任务，并且敲准时机定点追杀，破坏驽车上高的武器以及攻击士兵。不过拉车的驽在以军的攻击行动并未受到任何伤害，在攻击结束之后依然拉着残破的驽车一路前行。以色列战争亦都讲笑话，以军的攻击手段拿捏得非常精准，实在是太环保了。虽然以军持续对加沙地区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并没有因此放松和其他阿拉伯武装组织作战的力度。以色列战争亦都分享了一部分影片，说真主党的武装分子首领贾巴拉日前带领武装部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村落发动袭击，以军随后对该部队进行定点清除，直接炸毁了该部队的据点，并且确认贾巴拉在该次袭击中丧生。19号微软系统传出全球故障，下午1点几陆续传出轻机灾情，不单止很多网友上网哀叫，电脑自动不停开关，美国中部多间廉航班机亦都因为系统故障而停飞。微软官方表示，我们正在调查影响用户存取各种 Microsoft 365应用程式和服务功能的能力。微软随后发现，因为第三方软件平台的更新而导致影响视窗 Windows 设备的问题。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微软系统全球大轻机，不少网友回报灾情，包括 PTT、美国 Reddit、X 平台都涌入大量讨论，好多人大嗌系统直接出现蓝画面。日本已经有众多企业直接停工，微软系统故障亦都导致美国廉航 Frontier Airlines 和其他小型廉航公司停飞。有网友表示，有用云端的几乎全部轻机。微软表示，多项 Azure 服务的部分客户遇到问题，只发现因为第三方软件平台的更新而导致影响视窗 Windows 设备的问题，预计即将发表解决方案。微软云端运算服务 Azure 就指，留意到微软视窗系统和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的防毒软件运行的时候陷入重启状态。CrowdStrike 行政总裁 George Kurtz 发声明回应，认为视窗系统更新的时候有缺陷，已经发现问题并且正在处理。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资料显示，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等三大美国航空公司突然宣布全球所有航班停飞。据路透社较早时候报道，该三大美国航空公司宣布因为遇到通讯问题，所有航班暂停起飞，目前已经在空中的航班将会继续飞行。报道指出，目前还未清楚禁飞令是否同较早前的微软大轻机有关。除了三大航空公司之外，美国廉航中程航空亦都同样停飞。据微软最新消息，初步确认问题根源之后，已经采取应对措施，目前部分服务已经恢复。微软正在密切监测相关数据，确保后续服务持续恢复。中共20届三中全会18号闭幕，官方媒体18号的新闻画面显示，中共20大之后被贬的胡春华在分组会议和习近平平坐在同一排，引发猜测。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官员杜汶在 X 平台表示，三中全会期间 習近平比胡春華坐在自己身邊，大有心意。杜汶曾經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曾任主政內蒙古的胡春華的法律顧問。胡春華現任中共全國政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是二十屆中央委員。胡春華一直盛傳是團派領軍人物，前中共黨魁胡錦濤培養的隔代接班人。在中共十九大之前，胡春華就是進入常委的熱門，結果同樣有接班人之稱的孫政才突然落馬，胡春華亦都未能進入常委，只是保留政治局委員，擔任主管扶貧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二十大之前，胡春華再度被視為進入中共最高層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或者有望接替李克強做總理。但是在二十大，習近平親信全部上位，而團派的李克強、汪洋和胡春華全部出局。胡春華只是保留中央委員，團派的領導人胡錦濤更加在閉幕當日被強行夾出會場，中共內鬥引發國際媒體關注。今年6月3日，中共內蒙古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黃波被調查。前中共官員杜汶透露，黃波是內蒙古前書記胡春華欣賞的舊下屬親信，而內蒙古近年來落馬的高官多數與胡春華有關，但是胡春華的舊下屬近期仍然持續被捕，外界猜測他的地位仍然不穩。即將來到的巴黎奧運會一直被籠罩在恐怖襲擊的陰影之下，整個巴黎市的安保狀態空前。中央社報道，法國目前處於最高警戒狀態。法國媒體報道，為了因應屆時沿著塞納河遊行6公里的開幕儀式，以及超過32萬的現場觀眾，首都化身為反恐堡壘。由18號清晨至到26號，塞納河沿岸未來幾日將會進入內部安全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反恐範圍，並且同外國情報單位緊密合作。18號開始，巴黎安全保障層級升級到最高，不單止多個地鐵站關閉，首都大多數地區的私人車輛禁止通行，而且在管制範圍內，人同車亦都必須提供身份證明，並且接受物品檢查。羅浮宮前面的里沃利路平時熙來攘往，而家就圍起幾公里的鐵欄，並且在各個路口設置警力，只是放行奧運工作人員和有通行證的民眾。但是在18號晚還是發生了一宗一名男子持刀襲擊警員的事件。警方消息人士說，男子一見到警察先是持刀逃走，跟著就轉身傷了一名警察的耳仔。事發前，一間 LV 精品店拒絕他進入，並且報警請警方介入。目前已知呢名歹徒的傷勢危殆，遇襲警察的傷勢仲未清楚，警方已經對該地區加強警戒。即使塞納河開幕儀式在即，但是根據費加羅報委託 Odusa 進行並且在16號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法國人對於在塞納河舉行奧運開幕儀式的意見明顯分歧，49%的受訪者希望維持由奧斯特里茨到艾菲爾鐵塔的河道遊行，不過因為擔心安全威脅而傾向避岸的民眾亦都同樣高達49%。民調機構 Odusa 主任雷克納表示，一開始有60%民眾支持這個開幕儀式，不需要因為安保考慮更改形式，不過支持的人隨著時間越來越少。法國反恐專家布里薩爾向法國20分鐘報表示，近幾個月來伊斯蘭國在海外非常活躍，尤其是阿富汗分支，亦即是策劃今年3月在俄羅斯恐怖襲擊的庫羅山伊斯蘭組織 ISK。 他警告這些組織的宣傳攻勢再起，吸引比以往更年輕的群體，並且瞄準歐洲運動盛會，好似歐洲冠軍聯賽、歐洲國家杯和奧運。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制裁胡塞金融网络，包括一名中国公民。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病逝。加最高军事长官话，美加仲有五年面对中俄威胁。加移民部长办公室遭严重破坏，亲巴群体应责。美手机禁令实施，学生从讨厌变中意。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同胡塞金融促进者贾迈勒相关的十几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有一个人是中国大陆的公民庄良。这个网络是胡塞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19号以色列市中心特拉维夫市传出爆炸事件，造成一死七伤。胡塞运动组织声明承担责任。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他们为贾迈勒网络的非法运输提供了便利，和参与了洗钱活动，在资助胡塞运动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处会冻结他们的财产。贾迈勒的网络通过运输包括石油在内的伊朗商品，继续为也门胡塞运动提供几千万美金的资金。今次制裁从买家到中间人到保险提供者、船只和船舶管理公司，涉及他的业务运营的各个方面。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纳尔逊说，今日的行动重点是打击胡塞运动的金融促进者、空壳公司和船只网络。财政部会继续打击支撑这个网络运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胡塞运动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与威胁国际商业的能力。中国大陆商人庄良为贾迈勒网络从事洗钱和其他与金融有关的活动，包括和贾迈勒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组织合作，以推动贾迈勒的非法商务工作，并且协助胡塞运动人员马哈穆德非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从而规避国际的制裁。在川普总统2021年任内的最后几日，美国曾经将胡塞运动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但是拜登总统在上任几个礼拜之后就撤销了这个恐怖组织的称号。根据修订的美国第13224号行政令，2024年2月16号美国重新认定胡塞运动是全球恐怖组织。胡塞运动从2004年以来不断与也门政府交战，随着也门努力实现停火，这一场内战已经平息。但伊朗支持的胡塞运动将重心转向了以哈战争。胡塞声称发动了多宗针对以色列红海港口城市艾拉特和红海与邻近亚丁湾的商业航运船只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19号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传出巨大的爆炸声。据悉，经过以色列当局初步调查，今次爆炸的原因可能是坠落的无人机所引致的。截至到目前，爆炸导致一死七伤。随后胡塞运动组织发言人已经率先出面回应，表示当日凌晨确实透过一款新型而且可以躲避侦察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市中心，仲强调以后会持续向市中心发动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爆炸发生的地点距离美国驻特拉维夫办事处相当之近，但是根据目前的消息，美国办事处的建筑并没有受损伤，也没有任何美国公民因此而受伤。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美国情报部门说，俄罗斯可能会向也门胡塞运动提供先进的反舰导弹，以报复美国支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 美国官员说，美国的中东地区最高指挥官最近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一封机密信件中警告说，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未能够阻止胡塞运动针对红海航运的袭击，有必要采取更加广泛的做法。白宫已经发起了一项秘密行动，试图阻止莫斯科方面向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运动提供相关的飞弹。胡塞运动针对红海航运展开袭击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以展示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声援。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已经通过第三国展开外交努力，试图说服普京不要好像伊朗一样为胡塞运动提供武器。但是俄罗斯政府或者正计划向胡塞运动提供军事支持的情报，再加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发出的上述警告，已经有人质疑白宫是否正采取充分的对策来阻止胡塞运动在相关关键水域发动袭击。一位政府官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被要求准备一份范围更加广泛的潜在目标清单，包括具体的武装分子，以便进行可能的打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号发布讣告，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因年迈和重病病逝，终年80岁。近几个月来，阮富仲在公开活动中显得身体虚弱，或者是直接缺席活动。18号越南官媒报道，阮富仲因病就医，指派总书记职务由国家主席苏林担任。阮富仲从2011年起担任越共总书记，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担任越南国家主席。他主政越南十几年，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游走于美中之间，主张多交朋友少树敌。去年9月，拜登总统访问河内，越南将美国提升到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韩并列的最高外交地位。三个月之后，习近平访问越南，亦都进一步促进了越南和北京的关系。越南还在6月接待了普京，并且去年将日本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外交地位。越南从1986年起实行经济改革，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阮富仲执政期间，越南经济持续发展。过去十年当中，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8%。即使在新冠病毒肆虐，其他地区经济受到重创的时期，亦都取得了不错的增长。从2017年开始，阮富仲发起了很多被人称为烈火熔炉的反腐行动，众多的高级官员被捕或者是被迫辞职，两位国家主席被罢免，最后一位是在3月份。这些事态的发展令到外国投资者觉得不安，他们担心反贪腐运动已经失控。阮富仲被指未能够根除贪污腐败，很多人士批评他的反腐是中共式的反腐，是出于政治动机。人权组织指责阮富仲主持了对不同政见者的进一步封杀，包括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社交媒体用户的监禁。阮富仲担任党魁长达13年，仅次于铁腕执政26年的黎顺。加拿大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首位女性国防参谋长卡里尼昂中将表示，他估计加拿大有大约5年的时间来做防御准备，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对北美大陆的新远程威胁。18号开始，卡里尼昂正式就任国防参谋长。他在渥太华加拿大战争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接替退休的艾尔将军，开始掌管全国军队。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卡里尼昂是20国集团和7国集团国家中第一位领导军队的女性。她的职业生涯包括伊拉克、阿富汗、波斯尼亚和叙利亚的军事经验。卡里尼昂说，今次晋升是自然而然的一步。 他在演讲中表示，加拿大的公民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加危险的世界，来自独裁国家的威胁显著升高，这些国家威胁到可能会在未来升至高峰。卡里尼昂说，他认为加拿大和美国有五年的时间来应对来自中俄对手国家的新威胁，这种威胁包括飞行速度是音速五倍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他们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改变航向，这个和弹道飞弹有著不同。另外还有其他远程导弹设施造成的威胁，所以加拿大将在北美防空司令部与美国和北约盟友合作做好准备。卡里尼昂说，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招募和留住军事人才。他指出，加拿大人一直觉得这个国家很安全，这个要归功于军事上占优势的美国和北极的地理位置。但是现在北极区域的融化导致这个区域的威胁亦都在增加。之前美国军舰发现四艘中共舰艇出现在靠近阿拉斯加的白令海附近，这个在以前是前所未见的。另外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亦都引起各界关注。卡里尼昂说，现在有武器系统可以抵达北美大陆，北方正在解冻，所以加拿大面临更多威胁，如果不做好提前准备，加拿大很难防御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中共，我们讨论的是俄罗斯，我们对国家的常规对手进行评估。在近期北美航空航天面临的中俄威胁亦都在增加，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启动升级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防空计划，安装可以探测几千公里的先进雷达。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自由党议员兼联邦移民部长米勒位于满地可的办公室遭到暴徒的严重破坏。近几个月来，米勒的办公室外边经常出现抗议活动，满地可警方认为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可能对这件事负有责任。18号朝早，米勒的建筑物窗口被打烂，粉红色的油漆喷在房屋的正面，破坏者在大楼和人行道上写下马克米勒儿童杀手，随后警方接到报警。据悉破坏者还进入了办公室破坏内部，在墙上涂抹了油漆。在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暗杀未遂之后，关于政界人士安全的问题再次引起热烈讨论。加拿大联邦旅游部长费拉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暴力在政治中没有立足之地。他说，我的心和我的同事米勒以及他的办公室员工同在，他们今天被迫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仍然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等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尊重地参与其中。米勒本人亦都在当日抨击破坏行为，说是一种犯罪行为，他绝对谴责。他表示，过去几个月里面他的办公室每日都受到威胁。米勒强调，民众有权和平抗议，但现在发生的事是截然相反的。事件发生之后，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推特和 Instagram 上声称对这件事负责，他们威胁说行动不会结束，并声称加拿大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今年6月，加拿大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同时开始对伊朗人员在加国的出入提升关注。政府这样做的原因包括担心某些国家对加拿大选举的干涉和渗透。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加拿大前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住房部长费雷泽在内的官员都收到了死亡威胁，家人亦成为目标。马首诺呼吁在政治选区办公室周围建立保护区，防止暴徒对政府人员发动威胁袭击。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和学校认识到小朋友玩手机上瘾和手机对下一代教育以及心理健康的危害，禁止青少年在学校使用手机正成为一种趋势。纽约州有些学校在全州禁用手机令出台之前已经先行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 虽然一开始引发好多学生嘅不满，但系最终啲学生由讨厌变成中意。布朗克斯区 KIPP 纽约市大学预科高中校长 Samuel 话：喺呢个学校，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嘅考试分数提高咗，成绩翻到去疫情之前嘅平均水平。他说一些学生甚至私下多谢他颁布了这项禁令，因为这样会令到他们更加容易集中注意力。课余时间学校亦都发生了变化，体育赛事和其他活动的出席人数亦增加了 50%。 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高中纽堡自由学院，学生放弃使用手机之后，课堂的参与度提高了。在这间学院做了16年数学老师的辛诺特说，在我们的课堂上，当你真的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你身上。而之前教室里面大家都是低着头玩手机。这两间学校做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等公众对纽约市实施手机禁令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所准备。之前纽约州州长霍楚表示，他打算在2025年1月举行的州立法会议上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全州范围内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而走在最前边的是佛州的省长德桑蒂斯去年通过的一项禁令，禁止学生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和访问社交媒体。据皮丘研究中心表示，大约70%的高中教师和1/3的初中教师表示，学生因为手机被分散注意力，这个是他们课堂上的一个主要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是有希望得到解决的。前面提到的 Samuel 校长说，手机禁令实施不够一年，学生的学习成绩就已经有所提高。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两大阵营冷战开始，欧洲战机航母抵达印太。宋国成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国有器官台南首映场座无虚席。菲律宾加快南中国海岛聚机场跑道扩建工程。李元华亲历25年前7月20日。北京大炸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7月20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不断对外挑衅，叫印太成为全球新的火药桶，促使北约转向亚洲。外界注意到整个七月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习此起彼伏，其中欧洲的参与更引人关注。澳纽日韩呢印太四国首次在本月加入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史托滕帕格说，北约同印太四国密切接触是为了严肃应对中共对北约盟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北约同美国在太平洋展示军事力量。美国之音19号报道说，意大利唯一的航母载住 F-35B 隐形战机不远万里开到太平洋，这个是意大利航母首次进入亚太。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防项目研究员艾利奥·卡尔卡尼奥对美国之音说，欧洲国家正通过更频繁、更大规模的部署，展示其对印太地区安全的承诺，同时亦向美国展示他们能够为华盛顿最紧迫的战略关切做贡献。这些关切与北京有关，意大利正在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将于今年夏天抵达日本，并与日本举行军事演习。卡尔卡尼奥认为，意大利航母加富尔号虽然体格小于中国航母，但从战斗力而言，它配备了 F-35B 隐形战斗机，比中国航载机更强大，也就是在19号德法西欧洲三国的空军编队亦飞抵日本，即将于日本航空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德国空军司令格哈茨去年亲自带队飞赴日本参与极速太平洋行动，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欧洲空军可以在一天之内抵达亚洲。本月的德法西三国空军编队演习路径环绕中俄，当中有明显的联合亚太对抗中俄的意味。有台湾媒体认为，这个亦是西方盟友阻吓共军入侵台湾的讯号之一。同时，美国等29国环太平洋军演正要进入第二阶段，重头戏就要上演。这个就是演习击沉40,000吨两栖登陆舰塔拉雅号。舆论认为这个是以共军大型两栖登陆舰和航母舰为假想敌。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尾佐之博士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联合演习？首先是因为紧张局势加剧，中方的活动令到周边国家合作应对威胁。长尾佐之博士说，这种联合演习表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联合演习参与国表明了哪一个国家属于哪个阵营，这个不是两个阵营的战争，而是阵营之间的冷战。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8日闭幕，并发布公布定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公告内容空泛且老调重弹，完全未对中国当前遭遇的经济困境提出具体对策，恐代表中国经济改革时代已告终。为期4日的三中全会一落幕，众所瞩目的公告随之出台。有分析人士说，这份逾5000字的公报虽然洋洋洒洒陈述，却缺乏新意，亦都没有发布任何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对策。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19日采访了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习近平散尽了中国经济的老本，同时他又错过了走向未来改革的一个机会，自唱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经济改革的可能性。最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制度的危机，就是制度本身已经构成了改革这个制度一个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同时就要强调改革开放，但是他又强调党的全面领导。一个极权不懂得自我改革这个政党，本身他是不可能去放松经济，因为经济需要的是松绑，需要的是自由，需要的是创新。所以我认为整个中国经济体制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历史垃圾时间，而且已经开始倒计时。宋国成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一种病入膏肓的地步，基本上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就不会有政权，特别是中共一个政权，就是人民取得了温饱之后，然后付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现在这种经济搞不好，你即使摆出这个战狼外交姿态，人家亦将你当作是病猫，没人会相信你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就是你的真实实力的表现。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本身，我觉得已经为时已晚，已经是错过了一个改革的机会之窗。所以到了目前为止，除非这个党本身有巨大的转型或者是巨大的改革，否则的话，我觉得中国经济本身找不到问题之所在，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到了一种病入膏肓的地步。宋国成判断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再给中共任何改革的机会，全国躺平，现在就连习近平自己都躺平。你看他对中国的信息，他拿不出任何的对策，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有信心，好像有了信心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类情况，我认为基本上，我觉得习近平不仅是信心全失，而且是章法大乱。所以我认为他亦是跟住中国韭菜百姓一起躺平的，因为他说改革没有范本，亦没有办法照抄西方的说明书，既然都没有任何的范本，亦就没有任何的参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